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13章，这一章是非常出名的爱篇。整本圣经中讲到爱，大概没有比这一章讲得更高更完全。尤其四节到八节讲到爱的定义，就是在许多非基督的家庭里也经常可以看到把这些字写出来裱起来，让人们经常想到要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爱。当然这一章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，来看到爱的价值、爱的定义以及爱的超越。甚至于在坊间有很多就用这一章的经文发展出来的整本书，加上一些实行的方法以及一些小故事作为见证。但既然我们现在是每日读经，我们就盼望回到保罗当初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心中的负担和他所要表现的。其实在12、13、14这三章是一体的，是保罗来对付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恩赐使用的问题。在12章保罗给恩赐下了个定义之后，12章最后一节，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保罗鼓励哥林多的圣徒要认识恩赐，并且呢要切慕更大的恩赐。保罗提到恩赐，其实不只是恩赐而已，他恩赐必须要发展成为执事，执事必须在教会中显出功用。这是保罗对恩赐一个完整的观念，并且呢在12章保罗用的恩赐的希腊文是 charisma， 或者比较好的翻译是运作的恩赐。它是一个外显的，是在教会中可以实行出来的。当然在罗马书和在以弗所书，保罗也提到了连于生命连于构成的恩赐。保罗用的希腊字是 Doria、 Dorema 跟 Doma， 是比较重在一个恩赐在个人身上的成长和成全，比较是内在的，不是外显的。而在教会生活中，罗所用的恩赐就是 Charisma， 它是外显的，它是运作的。在讲到 Charisma 的时候，保罗就要哥林多的圣徒切慕更大的恩赐，并且呢他把最妙的道告诉他们，也就是把最好的道路、最好的方法。在13章他讲完爱这个篇章之后，14章第一节他就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所以14章又回到恩赐，所以很明显的13章是岔出去的话。保罗讲到恩赐并且用 charisma 这个词，保罗担心圣徒到后来只落在外面表显出来恩赐的应用。 Doria、 Dorema 跟 Doma 是连于生命的成长，连于恩赐的被成全，比较是内在。 Charisma 是外在的，被人看到的，也是容易被人羡慕的。因此保罗也担心别人只在外面学习了一些运作的方式，而失去了恩赐的本质。因此呢保罗就加进了一章专门讲到爱。基本上保罗要强调爱是恩赐的本质，也是恩赐运用背后的驱动力。如果没有爱做它的驱动力的话，恩赐到最后就会归于无用。有了这样背景的了解，我们来读13章第一节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。在12章最后那一段，保罗讲到在教会中显出功用的恩赐，保罗列出了九项，最后两项是讲到翻方言和说方言，也是在教会建造当中保罗列为末了的两项恩赐。13章一开始保罗就用说方言这个恩赐来起手，如果有一个人很有恩赐，他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这里的方言应该是指在不同地区人所说的话，应该是有意义的， 并且呢，他能说天使的话语。天使的话语不是人可以说的，而是天使才能说的。这个人恩赐大到一个地步，不仅能够讲人各样的话，能了解天使所说的话，并且说天使所说的话。在一些比较讲灵恩的团体，他们会鼓励圣徒们发出一些舌音，并且认为这些是天使的话语。他们根据的经节就是13章第一节。纵使如此，保罗说，如果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乐曲，尤其是交响乐，它里面都是有主要的调的，它才能够完整的诉说一个故事，发出一个人的情怀。但如果只有锣和拔，它是配乐，它没有办法让人明白整个乐曲的内容和它所要表述的情怀。保罗在这里就很明显的把爱比作说方言这个恩赐的内容和本质。如果你在使用这些恩赐没有爱，所说出来的话不过是杂音。这里爱的希腊文是 agape， 就是从神而来，那个没有条件不求回报源于神的属性的那永远的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爱是神的属性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借着自己被神的爱所充满，而这个爱呢，就成为他使用各样恩赐的本质和驱动力。如果没有在这个爱里来说方言，来说天使的话语，你所说的话不过是鸣的锣响的拔，毫无意义。接着第二节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保罗提的第一个恩赐是讲方言，讲到第二个恩赐就是能够做先知讲道。做先知讲道就是为神说话，并且把神说出来。不仅如此呢，他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。奥秘是连于神的，除非神启示给人智慧，人没有办法明白。他也明白各样的知识，知识是连于人的，需要有归纳组织的能力。所以这个人恩赐是不得了，一方面他明白神的奥秘，另外一方面他也明白人各样的知识，他还能够把这些组织起来来为神说话，并且呢把神各样的启示明白的阐释出来。不仅如此，他有全备的信，也就是说他所讲的话，他所证的道，不只是言语而已，他还有信心能够配合，而且这信心呢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移山。这是指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赶鬼，结果耶稣斥责那恶鬼，鬼出来之后，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话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里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在第二节这里，保罗提到了这个人真的是有伟大的恩赐，明白人的知识，又有讲道的能力，又有信心来证明他所说的道。今天不管到哪里都是一个属灵的伟人。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，若没有爱，就算不得什么。如果他讲到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爱的话，这道出去是没有功用的。一篇真正好的道，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时候所说的那一篇，到最后是叫人觉得扎心。为什么扎心呢？他不只是在斥责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上的架上的犹太人，这些斥责的背后是从神而来的爱，他愿意他们能够悔改，能够蒙恩，能够得着神的赦免。今天在教会讲道也是一样，不在于言语的华丽，不在于道理的逻辑，也不在于启示的高低，最重要的是讲者对听者所传输出来那从天而来，从神而来的爱。如果没有这个，你讲的就算不得什么。接着第三节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这个人外面看起来好像有非常伟大爱的表现，能够把他所有的一些财物拿出来 去周济穷人，赤甘贫困，他真是有一个伟大的博爱的精神，而且呢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为了救别人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他愿意施舍并且愿意舍己，人看起来是非常伟大的，并且所做的完全是一种爱的表现。如果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没有爱，这爱是从神而来，不求回报，没有条件，永远的爱。也就是说，他在外面做这些看起来是爱的行为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利益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生命，如果这背后的却不是从神而来的爱，对他也没有益处。为什么没有益处？因为没有神，人才是永远的，神的爱也是永远的。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得到人最高的称赞，但如果这些事都不连于神，你还是一样得不到属于神的那永远的价值。因此呢，这些事对你无益，人家可以为你立碑，可以为你写书，人看来好像是备受推崇，但是在永远里还是没有价值。因此在十二章保罗讲了许多的恩赐，三章就告诉我们要这些恩赐能够真正产生永远的功效，必须在这些恩赐的背后还有一个爱的推，以爱为它的本质，要不然这些功恩赐就算不得什么，这些恩赐也对你无益。读到这里我们真的要佩服保罗的远见。保罗在2000年前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似乎就看出整个教会2000年之后的走向。13章的前面三节说出今天一般基督教里面主流的情形。如果你对教会历史有点认识的话，从16世纪改教运动开始，神借着许多属灵的伟人陆续的恢复了圣经中的真理，尤其到了加尔文的时候，加尔文的神学和他所影响的教会非常重视讲，非常重视真理，并且非常强调信心的操练，这些当然都非常好。就像第二节所说的，保罗说，如果没有爱，这些就算不得什么。相对于在加尔文神学下影响的教会，他们追求真理，重视讲道，在17世纪、18世纪接下来的敬虔运动，尤其是在约翰·威斯理所影响的教会，他们追求圣洁，追求敬虔，不只是在道理，更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上。这些敬虔运动发展出来的晚期，就是非常重视基督徒要身体力行去解决社会上各样不公不义的情形，也就带下了今天的社会福音性的一些运动，产生出许多教会非常重视社会，像第三节所描述，他们有博爱的精神，愿意周济穷，甚至可以牺牲他们自己。保罗说，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爱的话，这些仍然是没有益处的。当然更晚期在五旬节运动以至于今天蓬勃发展的灵恩运动，他们非常重视讲方言，非常重视一些灵恩恩赐的表现，也是保罗第一节所说，如果在这些运动的背后没有从神而来的爱的话，不过是明多罗想的拔一般。保罗似乎在2000年前就预先知道今天教会会发展的走向，并且保罗就提了最妙的道，那最好的方，最正确的道路。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属性的教会，重要的是必须在教会中运作每一项恩赐中的本质是神的，它背后的驱动力也是神的爱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话再一次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帮助我们先能够在神面前与神有美好的交通，接受从神来的爱，让我们这个人被神的爱充满，以至于让我们在教会中每一项服事，当我们尽我们恩赐的时候，背后所推动的是神的，让别人所接受到也是神的爱，不是我们的服事，不是我们的劳苦，乃是神的爱能够真正流到那需要人的身上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